啊，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在你面前，我们再次的把这段主日学时间交在你手中。主，继续的让我们再打开彼得前书第二章，再次求主也一样打开我们的心门。主，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领受。我们求圣灵做我们的老师，引导带领我们进入你自己宝贵的真理的里面。主啊，以致让我们能够在一边讨论的时候，得到圣灵的引导光照，把我们带进你那测不透的宝贵的奥秘的真理的里面，让我们学习，以致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恭敬将这段时间交托仰望，求你赐福，让我们听的讲的都在你面前一起的蒙造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好，那上个礼拜我们就谈过有关我们前面的部分，那我们就谈完到这个个人方面的呢，还有全体方面，那就讲到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地位是怎样的？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地位在神的面前是怎么样？那彼得前书第一章的里面到第二章的第十节就告诉我们，那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怎么样？尊贵吗？为什么尊贵？那为什么我们的地位在神面前这么尊贵？有吗？啊？因有耶稣基督，还有吗？那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第二章第九节，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什么？啊，我们是圣洁的，因为这是神选召我们的旨意。但是不单如此，我们在神面前你的地位是怎样的地位？二章九节是什么？有吗？我们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我们是被怎样？我们是被拣选的，对不对？那还有呢？神还给我们什么尊贵的地位？你是什么？你是君尊的祭司，你是君王嘛？还有什么？圣洁的国民，你还是君尊的什么祭司？所以你看，你有这样的一种的很贵重的一个身份。那这是神选召我们的目的。那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些。那么上礼拜我们还讲到什么东西？因此呢，第一，神选召我们，因为神是圣洁，神要我们成为圣洁，对不对？那选召了之后，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你一定要长大，对不对？那你一定要喝什么？喝灵奶，哦，一定要喝灵奶，哦，灵奶能够帮助你长大。所以，哦，这是我们一个成长，这个比较在这样的一个个人方面的，哦，在我们的整个，哦，在神选召我们的一个目的。那今天我们就要进入了。那接下来在你一个个人的生活里面呢，接下来保罗就要特别进入到呢，啊，就在对着当时的这些信徒，他们面对着当时的社会的情况，哦，那么彼得就用这样的一个书卷呢，认为成为他们的鼓励跟成为他们的帮助。那他就要提到有关这一方面，还有对人方面呢，哦，我们对人应当怎样。所以这个是在神方面的，哦，这是对人方面我们应当要有怎样，哦，的一种的态度。那这是我们今天我们的经文十一节到二十五节，哦，来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吃饱了，啊，有声音了，哦，OK， 来一二三。亲爱的，我劝你们做克里和吉基的，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以灵魂征战的。你们在教外人中应当品行端正，使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做的，但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要在监察的日子颂赞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无论是至尊的君王，或是君王派赏善罚恶的官员，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要借助你们的善行，塞住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是自由的人，但不要用自由来掩饰邪恶，总要像神的仆人，要尊重众人，爱护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敬畏顺服主，不单是对善良温和的，就是乖僻的也要顺服。因为人若在神面前为良心的缘故忍受冤屈的苦楚，是有福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而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 但你们若因行善而受苦，能忍耐，在神看来这是有福的。你们就是为此蒙召，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口里也找不到诡诈。他被卖的时候不还嘴，受苦的时候也不说恐吓的话，只把自己交托给那公义的审判者。他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不活在罪中，就可以为义而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就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但现在已经回到你们灵魂的牧人和监督那里了。那十一节开始呢，彼得就对他们说，现在那你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上生活的时候呢，那我们应当有怎样的好品行，应当有怎样的好行为哦，因为这些很重要，特别在当时的时候。那他们就跟我们现在的情况不一样，那当时的信徒他们所面对的生活是怎样的，你看这幅图画，他们是在一种好像枪林弹雨之中。为什么呢？那开始的时候导论的时候我就介绍过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当中呢，初期的这些信徒在主后60到64年这段期间呢，他们所面对的生活是怎么样，他们面对着很多很多的这些逼迫。那第一个就是逼害，逼迫呢是从哪里来，就是上一次开始的时候跟你们解释导论的时候，因为什么，当时呢罗马城发生了一场大火那烧了好多天，差不多把整个罗马城都要烧毁了那当时的人呢就要找出到底呢谁是这个纵火者纵火者。那其实呢很多人都知道呢背后是这个尼禄王，以尼禄王他掌权之后呢，他要把整个的这个罗马城要重建那就有这样的一个大火，要把整个城市烧了之后呢，夷为平地之后重新要把它扩建，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尼禄王呢这个人呢那他就怎么样呢，他就把矛头就转向什么东西呢因为他们要找一个戴罪的羔羊，就把矛头指向谁呢，就指到刚刚的呢开始的时候呢的很兴旺的这样的一个基督教他就把这个矛头指向基督徒们。因此呢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呢，从政治上来的迫害就开始了。那尼禄王就开始了捉拿这些基督徒那么有的呢就把他呢绑在木柱上呢，就淋了那个沥青然后就点那个火，就放在哪里，他的花园当中来把它做灯柱。那他就在花园当中呢举行这样的一个烤火会那这些基督徒们就被点火呢，就在这样的一个花园当中呢成为一个照明灯。那有的人呢他们又把他们什么缝上那个兽皮，那把他们丢在那样的一个斗兽场里面，让那些饿了很多天的狮子野兽呢来把这些把这些绑在这个兽皮里面的这些基督徒把他们整个身体撕裂掉这是另外的一个。所以当时他们就面对从政治上来的迫害那这是从政治上来的。还有呢他们也面对呢在这样的一个犹太人跟犹太人之间呢，面对这样的一个同胞他们犹太人的一个歧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不是信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信这样的一个宗教。犹太人为什么你们不守割礼不守割礼，他们不守这样的一些规条。所以好像这样的一个新兴起的宗教，他们所信奉的是那位耶稣基督。那还有呢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薄饼忌讳，他们说你怎么可以吃人血喝人肉呢吃人肉喝人血。所以他们就从这样的一个呢，他们就开始歧视这样的一个新兴起的这样的一个宗教。所以他们也面对着同胞而来的这一些的歧视，这样的一个逼迫。那还有呢他们也遭受这样的一个毁谤。所以这些呢可能是从哪里，可能从他们家里面来，也可能从他们什么他们自己的一个在他们的同胞当中，兄弟父母之间他们所要面对的这些。为什么呢？可能孩子信主，父母亲没有信主，可能妻子信主，丈夫没有信主，可能他的仆人信主，他的主人还没信主，所以他们都遭受这样的一种的迫害。所以在当时这种的情况呢，他们在社会上的这个处境。 所以呢，彼得这封信呢，接下来就要告诉他们，那你们生活在这种的情况当中，他不是叫他们逃避，而是叫他们做什么？去面对，哦，去面对。所以这是彼得写彼得前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去面对这种的从政治来的迫害，从同胞当中的歧视和毁谤，哦，所以这基督徒在当时就要面对做这一些。所以初期的信徒他们就是处在这样的一种水深火热之中，哦，的一种的生活。所以他们的前进呢，哦，是很谦卑，他们需要顺服在这样的一个里面，顺服从政治来，从政府而来的这种的制度，当时的制度，也顺服在这种的情况的里面来面对，哦，他们的这样的一种的生命。所以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要顺服一切的制度，君王还有这些政府，他们都要去顺服。还有呢，还要自己众人，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还要敬畏神，还有呢，包括尊敬不信主的君王。所以彼得家门，你不是逃避。还有呢，如果你是仆人，你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不信主的主人，而要忍受这个冤屈的苦楚，可能从这个主人而来的逼迫逼害，他都要受这样的一种，甚至最后要遭到杀害，都要遭到这样。还有妻子呢，他要顺服自己不信的丈夫，哦，从丈夫来的这种毁谤跟逼害。所以呢，他们就在这种的情况，那彼得讲，他说不是为了 生存，乃是为做主的缘故。所以不是要去逃避，也要去面对。而在这种生活当中呢，你要把你的好行为、好见证把它彰显出来。那这个就是你们蒙召的目的，就是彼得所告诉他们，因为你们就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跟圣洁的国度。所以成为神的国民呢，子民，就在这样的一种的情况里面呢，你要这样的一种的谦卑顺服去学习。哦，那这是今天我们要谈的。所以十一节开始呢，在彼得就谈完前面有关他们的身份之后呢，接下来就说接下来你处事的本分你要怎么，他说第一个很重要的，他说你要警戒肉体的私欲。为什么？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以灵魂征战的。到今天来讲，为什么彼得一直在告诉他们你们是客旅？导论的时候我们也是讲，因为告诉他们说我们永恒的家乡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那好像我们现在，你现在是新加坡公民，或你是马来西亚公民，新加坡公民你也不是，这个不是你永久的家乡。对我们基督徒每个人来讲，我们还是新加坡，是新加坡公民，你生长在新加坡，你还是什么？你还是客旅。为什么呢？有一天你要回到你永恒的家乡，那个才是我们永恒的居住的房屋，就在那一边。所以今天我们不过我们地上还是一个客旅。所以保罗也好，使徒也好，都是劝勉我们，我们不要念倦在我们地上的这种的生活，我们要仰望的是天上的那个永恒的家乡，地上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所以在地上呢，保罗说我在地上我没有什么可以念慕的，哦，因为什么？他的盼望是在那个永恒。所以那一种的信望爱在初期的信徒他们心中就建立了很好的一种的他们的这样的一种的信念，哦，信念观，所以以致他们可以面对做这一切。所以这也是当时彼得写给他们说，就告诉他们，他们是一个旅客的身份，你无论到哪里旅行，最后你要回到你自己的家。所以你不要念倦在旅途上的一切的事情，风景多么美，酒店多么好住，但是最后呢，这个不过是暂时，你要回到你自己的家，哦，这是保罗啊，彼得一直劝勉他们，是寄居的，哦，所以我们，你是新加坡公民也好，你是马来西亚公民也好，你在这地上你不过是一个寄居的，哦，那我们寄居的，将来我们还要回到我们天上永恒的房屋，哦，那么呢，彼得就劝勉他们，既然你是寄居的，你在地上不是永恒的，哦，的这个家，所以呢，我们有这样的永恒盼望。因此呢，在地上的时候，你要讲，你要警戒肉体的私欲。为什么是肉体的私欲呢？他说什么呢？他说什么？我们从前也都和他们在一起，放纵肉体的私欲。所以，当你得救之后呢，神选召了你，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要圣洁。这是神选召我们的一个旨意，定下旨意。那么呢，保罗在以弗所书也讲过，我们从前也跟他们一样。当你还未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就在罪中作恶。那这是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人类就开始在这样的一种罪坑的当中，哦，我们的 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啊改革中的这样的一个神学的里面观众，人就从罪里面完全的堕落，所以我们就在罪坑的当中呢，我们只能够在罪中什么犯罪哦，犯罪哦。那从前也跟他们一样，我们放纵肉体的事宜，所以我们不会觉得怎么样哦。那随着肉体跟心意所喜好的去行哦，所喜好跟别人一样，本身来都是什么可怒之子哦。我们得罪了神，我们违背了神的旨意哦，这些。然后神选召了我们之后呢，我们成为圣洁之后呢，哦，使徒们就劝勉我们什么？第一呢，要警戒肉体的事宜。为什么呢？因为这事是以灵魂相征战的。哦，他说如果为什么呢？哦，要警戒肉体的事，因为警戒的方法哦，这是怎么？你要警戒呢？你要体贴圣灵，不是体贴肉体。哦，说当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圣灵在哪里？早上牧师也是问你们了，对不对？那你信主之后，圣灵在哪里？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里面，那给我们印证。以父所书，我们上课的时候一直讲，哦，圣灵就印证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儿女，哦，我们有这样的一种 endorsement， 这样的一种印证。还有呢，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就成为我们的保惠师，他要指引带领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因此呢，我们要被什么？圣灵来引导。我们所要被圣灵引导，因为圣灵所借的果子，加太书就告诉我们，哦，这样的有九样，一粒的果子里面有九样，哦，就是这几样，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借出圣灵的果子。这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呢，那保罗劝勉我们，我们要借出圣灵的果子。怎么借出圣灵的果子呢？很重要，你一定要警戒你的肉体的这些事宜。警戒肉体的事，然后呢，积极方面呢，你要让圣灵一直来引导带领你的生活。从这层面里面，哦，那么圣灵本身呢，它就是什么真理，哦，圣灵就是真理呢，神的真理就要引导我们，以致我们在神的面前呢，真理就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成为洁净。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把主的话藏在我们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他，哦，圣经就一直教导我们，哦，所以为什么呢？我们需要被圣灵引导，而不是放纵肉体的事意呢？因为这些情欲的事呢，使徒保罗就告诉我们，他说是什么呢？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纷争、戒党、异端等等、妒忌呢、醉酒、欢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要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什么？你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神的国里面是没有这些的。那你再看启示录二十章的时候也告诉我们，那行这些事的人呢，都不在神的国里面，哦，都不在神的国。因此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呢，我们要拒绝这一些肉体的私欲，那我们要被圣灵来引导，那你就能够接触圣灵的这个果子，哦。所以从前我们是这样的，但是现今我们就不应该还在最终作恶。这是使徒们一直劝勉我们的。所以对初期的信徒呢，彼得也告诉他们，那你们行事为人，你们应当怎样？你们就要怎样？第一，你要警戒肉体的私欲，哦，肉体的私欲。所以第一个他给他们的劝勉，然后呢还要怎样呢？他说你们在外邦人当中呢，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做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外邦人是指什么？外邦人是指什么？在这里呢，哦，那使徒都只说那些不信的人，哦，不信的人就把他们称作外邦人，哦，他说你们在他们当中呢，你们的品行应该要什么？要端正，叫人怎么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我们不是用口来跟人家争辩，哦，辩护，哦，我们应当怎样怎样，但是不是他说要什么？从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哦，并归荣耀给神。所以基督徒的见证，我们不是找在口里面一直跟人家讲，哦，我们要圣洁，我们不是，人从我们身上要看见我们的好行为，那这些是什么？我们的一种的见证，哦，一个无声的见证。所以呢，便在监察的一个英文就是叫做眷顾，神眷顾的日子，哦，的归荣耀给神。那 NAS 的解释还有讲说，在怎样的日子呢 ？The day of visitation， 神的再来的那个日子的里面，哦，那我们归荣耀给神。所以呢，他看见好行为，他说胜过别人毁谤最好的办法不是用口来争辩，我们需要一种很坚强的美好的见证，透过行为来把它见证出来。还有呢，要怎样呢？哦，当别人毁谤我们是作恶，我们却显出好行为时， 神并会按着他的时候眷顾我们，使人的毁谤被写明是不正确或错误的。很多时候我们在一种被人家毁谤的时候，我们只想要什么？争辩。我们想要争辩，但是圣经的原则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去争辩，因为呢，神眷顾我们在那一种的苦难的当中，在那一种的逼迫的当中，在那一种造人毁谤的当中的时候呢，你遭受到这一切的时候呢，那你不用去，你不用去争辩，哦，我们不用去争辩，哦，写明是非的呢是上帝自己本身，哦，上帝就会在眷顾的日子里面呢，哦，让我们能够这一些的错误的见证被写明是端正的呢，哦，神会自己成为我们的什么？哦，神会为我们说话，哦，神会为我们说话。所以虽然在一种的那一种的情况当中，我们不需要为自己去争辩，哦，所以虽然遭到到人的一种的啊误解呢，哦，人还是人家对你的怎样的情况，我们都要什么？知道神眷顾我们，哦，那这也是在神的一种的护理的当中，哦 ，providence 的里面，上帝的一种护理的方法，神眷顾我们，眷顾我们。所以呢，在这些不幸的人当中呢，我们应当是怎样？要有好行为、好品行，哦，端正，哦，很正确、很真诚的，哦，来行出来。啊，第三方面他说什么呢？如何来对待这个政府？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哦，无论是至尊的君王或者君王派散所派散善法恶的官员，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要借助你们的上行塞住糊涂无知人的口。那这边彼得就告诉我们，第一，你要顺服这个政府，所以他叫他们不是逃避。那现在他们要顺服谁呢？罗马。罗马，他们现在在罗马的殖民地的里面受罗马的统治，君王是谁？尼禄王，哦，所以他们看到那种他们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呢，他们反而怎么？使徒不是说你们逃离，哦，你们起来革命，不是，哦，他乃是叫他们你们要什么？顺服，要顺服一切的制度。为什么要顺服呢？你们要为作主的缘故，哦，为作主的缘故。所以他说福音是引导道德方面的革命，而不是政治方面的革命。所以一个国家要怎么样的能够在道德里面能够更新呢？我们需要用这种的福音能够改变人心，哦，而不是在政治上的革命，不是，哦，你割了这个政府，另外一个政府起来又不好的，然后你一直常革命吗？不是，其实福音真正是要引导人在道德上的改变，以致使到整个国家能够复兴起来。那这是一个很重要，从圣经的原则里面给我们看见，哦，所以呢，要为主的缘故，我们要顺服的这一切，然后怎么效法主的榜样，顺服政府，哦，那耶稣怎么顺服政府？有吗？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是顺服，记得吗？啊，马太福音十七章的时候，门徒就问他，哦，我们应该纳税给这个该撒吗？耶稣就问他说什么？他拿了一个铜钱，他上面是谁的像，你就要纳税给谁。所以耶稣本身呢，他们也交税，所以他要顺服一切什么政治上的一种的制度，哦，制度，哦，所以这些呢，他都要顺服。所以耶稣也为我们立了一个榜样，哦，他要顺服这些的制度，哦，所以为主的荣耀，不使主的名受亏损，哦，所以一切的制度呢，是要来做什么？那神在地上就设立这些掌权的，我要做什么呢？第一，维持公正、公平，哦，还有这整个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利益跟一种的秩序。神就在地上呢设立这些掌权的，哦，这神设立掌权的目的就在这一边。所以呢，他劝勉我们，哦，你不管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好也好，坏也好，但是都知道上帝，哦，给他们这样的一种权柄来掌权，哦，掌权，哦，那么他们要做呢，善善法恶。那如果他们公平的对待呢，有由上帝来审判他们。然后对我们信徒们来讲，无论在怎样情况，我们都要顺服在这种的制度的里面，哦，这种制度的里面，所以我们要顺服，哦，呀，所以顺服政府是我们的责任，哦，善恶，善恶，哦，善善，这是政府的责任，他们要维持这个法纪，所以这个是他们政府呢需要神负责任的责任，需要向神负责。但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作为一个公民呢，我们要奉公守法，哦，我们要遵守，我们要顺服，哦，啊，第三方面呢，他说不可以滥用自由。那 彼得告诉我，他说你们是自由的人，但不要用自由来掩饰邪恶，总要像神的仆人。那彼得这边告诉他们什么？什么才是自由的人？不受罪恶的捆绑。假自由是什么？假的就是成为罪恶的仆人，对不对？真正的自由，我们降服在神的真理的里面，的一种真正的真正的我们才是什么？是神的这个仆人，神的仆人，真理必叫我们得着自由。所以加太书五章13节，保罗都劝勉他们，他说：“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以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其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什么互相的服侍。”所以真理必叫你们得到自由。所以一个真正懂得自由的人是在真理里面，因为真理必叫我们得到自由。所以在真理的范围当中呢，我们要去顺服在神的话里面，降服在神的话里面。所以我们常讲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要以什么？以真理来束腰。以真理来束腰。开始的时候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你要约束你的心。约束用什么来约束？我们需要神的真理来约束我们。所以我们降服在神的话，顺服在神的话里面，让神的真理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要像什么？在真理里面真正的自由，成为神的一个仆人。那这是一个真自由的一个含义。所以不要把自己献给罪，我们要把自己献给义，做义的奴仆。所以对奴仆的要求是什么？绝对的顺服。仆人对主人的要求是什么？主人要求他是完全的一种的顺服，所以他们在这当中来学习。所以从这里面呢，那彼得就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总意就是要我们去敬畏神。为什么？他说呢，对众人我们要怎样？这个众人就包括外邦人，包括教会以外的人。他说要尊敬众人，表示承认一切人都有值得我们佩服的地方。为什么？每个人无论是好人无论是坏人，那如果我们从圣经的原则里面看，他们都是什么？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所以无论怎么样呢，我们都要什么？尊敬他们。我们都要尊敬他们。所以这也是他们使徒彼得教导他们的。所以无论尼禄王怎么样的逼害杀害的基督徒，无论是那些的官员们他们用很不正当的手段来逼迫他们，但是呢这些人呢都算是什么？教外人。但是呢使徒们劝勉他们，你们要怎么？你们要顺服，你们要去尊敬他们尊敬，用谦卑跟礼貌去对待他们。所以不是逃避，而去面对，而要尊敬他们然后第二方面呢，对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怎样要跟外人不同的地方，我们要用属灵的一种同胞的关系，需要有彼此的相爱这也是在初期的教会里面使徒一直告诉他们的，你们要彼此相爱的心所以在一样一书的里面使徒一样都一直在劝勉他们因为爱是从神而来，所以我们要彼此的相爱。还有第三方面呢，对神存心的敬畏。所以一个跟我们常讲过，一个真正懂得敬畏神的人，他会懂得顺服神，服在神的真理里面，服在神的道德里面一个真正顺服神的人是敬畏神的人那敬畏不是一种的逃避，而是真正对神的话的一种的尊敬，对我们所侍奉的这位上帝的一种尊敬的态度。所以敬畏神的结果呢，能够让我们对国家、对别人、对自己呢，我们都不敢随随便便随便便，我们对自己就很有激励，所以从那边就可以建立起来。所以一个懂得敬畏、存心敬畏神的人呢那他基本上呢他都有不敢任意的去什么妄行犯罪，还是这样他会服在神的那一种的道德里面降服神，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呢所有的表现所以箴言书告诉我们什么？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我们需要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存着敬畏神的心去敬畏他那还有呢他在重申我们要尊敬这位君王。所以君王可以代表政府所以尊敬不只是礼貌上的表示，也是承认他们的一什么权威，因为这些都是从神人来的，所以尊重政府和法令的意思。所以刚才所讲耶稣本身都已经为我们立了榜样，他也服在那一种的权威的里面虽然我是属于这个地上的这些公民，他需要顺服这样的一个政府，顺服这样的一种的权柄。所以这是 彼得里面总结的时候对我们所讲，总意要我们什么？敬畏神，敬畏神。所以对外面的人也好，对主内弟兄姐妹也好，对君王也好，无论什么人，我们都要什么？存着敬畏的心来敬畏。所以我要为主而遵行，为主的缘故，我们需要去遵行顺服人的这些制度，还有为神的旨意而遵行。神召我们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去遵行神的话语，我们能够行出来。还有呢，他刚才所讲说，我要堵住无知人的口而遵行，叫我们的好行为，好在监察的日子呢，归荣耀给神，堵住这些无知人的口，以致他们不能够在我们身上找出有任何把柄呢，来攻击我们基督徒，这是彼得对我们所讲。那接下来呢，他就是说，在对当时的这些的时的那个时期的时候，有我们相信有很多的这些的仆人们，他们都信了主，所以呢，在这边呢，彼得就对他们劝勉。那作为这一个仆人们，我们要怎么对待主人？那这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训，教导我们。那很多时候我们打工的时候呢，你要找什么？希望我的老板是基督徒，希望我的老板对我很有爱心。我们只希望人对我们好，对不对？但是呢，没有想到，其实我们的责任在做什么？我们责任要做什么？一些不合理的待遇，就想说，上帝啊，可能这个是你的旨意，你不要我在这样这边工作。一大一点的逼迫说，可能上帝你不要在这边，我要找一个更好的地方。怎么好的地方？就是什么？只要我喜欢的，只要不受到困难的，不受到逼迫的地方呢，你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但是上帝会把你放在这样的一种的环境当中吗？不会。那你常常要求是别人要怎么对待我，那你去忘记说我要怎么对待人，对不对？上帝把你放在那个环境当中，要我们学习怎么样？我们要学习顺服。还有呢，所求于管家的要他什么？忠心。所以不在那个环境里面，你要怎么样？所以你的老板是非基督徒也好，你的老板是基督徒也好，不会因为他是基督徒呢，我们就可以欺负他。那这也就是彼得所要告诉他们的，你做仆人的，如果你的主人是基督徒，你不要以为你就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我就可以随便。那彼得就告诉他，你要懂，你还是一个做仆人的一个身份，你要凡是什么敬畏顺服你的主人。所以他可能是一位基督徒，或者他不是基督徒，如果不是基督徒，你更要如此的去敬畏他，去顺服他。所以这也就成为我们在寻找工作的时候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勉励。所以要求的是说，我怎么在工作上我能够忠心尽责在我的职守，而不在于说我盼望找的工作我的老板是基督徒，是一位很爱主的弟兄或者是姐妹。不是，我相信神不会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种的环境当中。上帝把我们放在一种环境当中，你要受那一种的苦，从当中去训练我们。所以苦难是帮助我们去成长，但是常告诉自己，在那种环境当中，不是要求人对我怎么样，而是我要在这个工作上，我要怎么去尽忠我的职守，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那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原则。所以一样的，对一个仆人来讲，所以你信了主之后呢，好，现在你在这样的一种主人的家庭里面，你做仆人，你要做什么？他说，凡事要敬畏顺服主，不单是对温柔、良善、温和的，对乖僻的也要这样。所以如果你的老板是非常挑剔的，老板是特别的是什么？薪水给少少，工作要求你做多多的这些，就是这些乖僻的，他说什么？你们也要顺服，我们也要顺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顺服，我们的是第一个念头说，上帝啊，可能你不要我在这个工作上，对不对？来，老板叫你们做假账，你要怎么回应？这个是常常 auditor 都会做的。不要说老板，有时候人家公司请你来做账，他说怎么帮我逃税啊，付少一点的税。我不懂得当中有些什么样的经验吗？你们要回应吗？如果老板叫我做假账，我要怎么样啊？啊？什么东西？他们很乐意做。啊？ 拼命的帮忙做假账啊啊，所以你不做呢，你要做什么啊？哦，那要做什么？你就看就好，不做，还是什么？不做，不做，那么要做什么？老板说不可以，明天我就要你做了，做好了交给我，你可以讲我不做吗？啊，老板就讲什么？明天你就不用来上班哦。转行，十间有九间都是这样的，懂吗？那你要转到哪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啊？啊？啊？所以不做吗？不做，跟老板讲不做，我是基督徒，上帝告诉我不可以做假账。不要讲老板啦，你自己报税，你有没有做假账？有没有？啊？有没有？其实我们常常会指别人，指这些，哇，老板做假账，报少税这些，哦，那报少税是，你觉得说这是老板的责任。那如果在上帝审判台前，你怎么，你少交十分之一呢？又怎么样？一样吗？我们还是一样的，看见吗？如果对那样的一个要求，那我们对老板就说，哇，我们不可以做假账。那做假账的话，我就不要，我就不干了。你到了第二个公司还是一样的，明白吗？那圣经给我们一个东西是说，如果违背真理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在违背真理的事情上去妥协。不能够在违背真理上去妥协，所以如果一切都不可以的话，我们就要讲说不可以，明白吗？好像但尼一样，哦，大乌利翁告诉他下了一个禁令说，哦，你们不可以，你们要向这个像跪拜，你们不可以侍奉其他的，哦，你要向这个像跪拜，你不可以侍奉他。但尼你做什么？我要顺服吗？因为这是违背我的真理，我不能够向偶拜下拜，因为这是违背什么？哦，十诫里面的诫命。所以他做什么呢？他还是不管，哦，他就每一天都在家的那边跟神来祷告，哦，所以他不顺服这些的制度。所以如果是违背真理的事情上，那这方面呢，我们不应该去妥协，我们要持守做，这个是圣经里面神教导我们的，哦，那有一些 gray area 的，我们要怎么样？类似这样的情况，你要怎么样处理？啊，你炒老板的鱿鱼，哈哈哈，老板炒你的鱿鱼啊，呀，哦，呀，原则上是我们不应该做，哦，因为这个是什么？也是欺骗上政府的一种的手段跟手法。但是当然在那种的情况里面，你不容易。为什么？如果你是只有你是唯一的员工，而你必须要做这个账，那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一个？哦，啊，嗯，啊啊啊，啊，是不简单，对不对？是不简单，哦，怎样这方面可能啊，我们需要有一堂，哦，可能需要牧师来特别来讲如何面对，哦，这是我们现今的处事观，基督徒我们的工作的处事观，我们应当要怎样，哦，呀，那基本上的原则抓住就是说，如果是违背真理的呢，我们不能够在违背真理的情况下去妥协有关这些的事情，呀，哦，这方面你不可以。所以呢，他说什么？为良心的缘故，我们要做什么？他说，凡事要敬畏顺服这个主人，不单是温和良善，就是乖僻也要顺服。因为为什么呢？ 为做良心的缘故，你要忍受这个冤屈的苦楚。所以对当时的这些仆人们，他们都要面对做这一切，面对着这种情况。所以呢，使徒们告诉他说，你因犯罪受这打而能够忍耐，有什么可夸？因为你犯罪，你做错，你受这打，那个是什么？应该的，你需要受这样的管教。但如果你因为行善而受苦呢，他告诉他做什么？你要能忍耐，你要忍忍，而你不是逃离这个主人的家，不是逃避。所以有一卷书有吗？腓利门书，就是那样的一个仆人逃离他的主人，后来保罗写信给他，劝勉他回去，保罗也劝勉他的主人，也接纳他是一个主内的弟兄，彼此的接纳，要怎么要人忍耐，因为在神看来这是有福的。所以圣经你就会看见说，使徒们在很多方面都有劝勉。以弗所书保罗就说什么，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为什么呢？他说呢，你要从心里面遵行神的旨意，这个就是什么？敬畏神、顺服神的一种表现。他说甘心的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所以不单是当时，是连包括我们现在，连你在工作的时候要懂，你说工作，你的老板，你就是一个你服侍主的一个对象，不像在服侍人。所以神就把你放在这样的岗位里面呢，要你学习做什么？忠心，从心里面遵行神的旨意，顺服忠心在你岗位里面，我们要去做，所以无论所行的，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得的得到主的赏赐。对仆人来讲呢，所要求的就是你要忠心，对主人的做主的人呢，要懂得权柄是从上帝所给予的，所以他们也要说存着敬畏的心。所以都在这些以弗所书里面，上次我们上过第六课里面呢的第六章里面，保罗都有这样的劝勉，做主人的要怎样，做仆人的要怎么，都一样。还有呢，在哥罗西书保罗也劝勉，他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听从，就是要顺服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总要什么？存心诚实的敬畏主，无论怎么做都要从什么？心里面去做。圣经里面是强调很多有关这方心里面，心里面，心里面，这很重要，这心态，因为心是指引你很多的事情上，都是由心里面来发出来，所以要说你要保守你的心，所以都是从心里面做，像是给主做的。还有呢，提摩太前书劝勉提摩太说，他说什么？在末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为什么？他说你要加以的什么？去服侍他，顺服他。因为得服侍的益处的是什么？信道，信道蒙爱的，就是信道，你是顺服神的，你是蒙爱的，就是神眷顾，刚才所讲的那一个，眷顾的，这些事情上，提多书也有提到，顺服主人，以致凡是什么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所以为主做，而不是为人来做，这样的一个，尊荣我们救主的道。这些都是保罗在他的书信的里面有关这项的劝勉。还有哥林多前书也说什么，个人蒙召时候是什么身份，要守住这个身份。做奴役蒙召吗？不要忧此忧愁，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蒙召人，就是基督的奴仆，我们要作为基督的奴仆。所以凡事就要学习什么？顺服。有耶稣基督就为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所以他说，若有人在神面前为良心的缘故，等受冤屈的苦楚是有福的，冤屈的苦楚叫做 because they are 什么 conscious of God, conscious of God, 在理整中的译本就是什么呢？就是保全上帝同在的意志。所以在那种的情况里面，忍受苦楚的时候，你要知道呢，神还与我们同在，神还与我们同在，因为呢，这是什么？上帝同在 ，consciousness of God。良知要对得住上帝，要保全上帝的同在，上帝常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常在这样的里面，为良心的缘故是有福的，所以忍受冤屈的力量如何，就可以看出你的灵性的程度如何，你也能够在苦难当中忍受，就表示你的程度，灵性的程度也高，在那种的里面，所以21节到25节，那这边保罗就 彼得就劝勉他们，告诉什么？从主的这样的一种的赎罪的里面呢，就可以给我们学习啊。刚好我们的受难节刚刚过，那也可以让我们来思想。他说：“你们蒙召言是什么？为此，哦，为此是什么意思？就刚才我们开始是提的二章九节，为什么呢？所以你们蒙召言是为此，为什么要这样呢？是因为你的身份，我们是蒙拣选的什么族类，你有君尊的什么祭司的身份，你是圣洁国度的子民公民，所以你应当什么？所以你们蒙召应当就是如此。如果你是做仆人的，你要顺服你的主人；如果你是信主的主人，你一样呢，你不可以亏待你的仆人，做妻子的也好。哦，那你做一个百姓呢，你要顺服那个掌权者，顺服你的这些的政府们。他说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基督为我们受过什么苦？基督不是因为犯罪而受苦，所以这是接下来呢，哦，他要解释，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所以基督是什么？他因为行善而受苦。哦，那比拉多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你们为什么要我把他交给你们去钉十字架？他说这个人他查不出他什么罪。哦，所以这个种耶稣是因行善而受苦，为了我们的罪。哦，但是他没有犯罪，他被骂也不还口。哦，他是一个无罪的一个羔羊。哦，为我们而死。哦，所以他被骂不还口，他忍受那样的罪，不但无罪，他还忍受了这些的，哦，人的顶撞。哦，他忍罪，然后呢做什么呢？被挂在木头上。哦，这是一个救赎的一个牺牲。哦，被挂在木头上，那这就应验了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哦，应验了以赛亚书第五十章里面所讲，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所以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那圣诞节的时候，我就发了一个 SMS WhatsApp 给我们的东区的弟兄姐，我提说到底呢，哦，是谁把耶稣基督杀害掉？那这句话是 John 马卡德讲的，不是我讲的。哦呀，所以真正是谁把耶稣基督杀害掉？不是犹太人，不是罗马，到底是谁？啊？是谁？是我们？不是犹太人，还有谁？也不是我们。真正谁把他钉死罪的？上帝自己本身。上帝定义将他压伤，为什么？他来就是要什么？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神定义的把他交给人。但是人有责任吗？有。为什么？使徒行传二章的二十三节就告诉我们，哦，神定义将他压伤，哦，然后你们就借着什么无法治人的手呢，把他交给他们去什么钉十字架。有没有人的责任？所以犹大卖耶稣有功劳没有？他是为了那30块钱出卖耶稣。犹太人做什么呢？是定义要把他杀害，哦，定义要把他杀害。哦，但是真正的整个背后呢，耶稣来为我们死呢，是上帝定义在永恒旨意里面已经定下来说要为我们的罪而死。哦，定义为我们死，所以那样的一个解释。哦呀，哦，所以他在木头上担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哦，亲身就是一个赎罪的大爱，是亲身。哦，不是借助别人，不是借助什么，而是上帝自己本身亲自的呢，亲身担当了什么我们的罪。担当的意思就是完成。哦，就是完成的意思，担当了我们的罪，这个是在范围里面。哦哦，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是为我们的罪呢，还是为普世人的罪？我们常常在这方面有这样的争辩，是为多少人的罪？普世人的罪还是为谁的罪？普世人的罪。那你如果你读约翰福音三章十节的时候，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什么赐给他们，前面这句话是告诉谁？神爱世人，每一个人，对不对？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这是做为我们的罪的范围是什么？世上每一个人。但是呢，接下来说什么？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只有谁能够得到这样的信他的人啊？接着信， 所以信他的人呢，他为了我们罪，普世人的罪，这个是一个范围，为世人而死，是一个范围。但是呢，真正担当的是谁？担当是那一些凡是相信接受他的人，他就担当了他们的罪。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意思就是什么？他担当了我们的罪，真正的担当完成了呢，不是完成了普世人的赎罪的工作，他为世人而死，但是真正的呢，所救赎的范围里面是那些什么蒙神所拣选的信他的这些人，信他的人，他为我们死，所以让我们在罪上死了呢，就得以在什么义上活，因信他的人呢，我们因信而称义，就能够在义上活，所以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句话在这样的一个以赛亚书53章我们也常常读的，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什么样的医治？医治我们什么？那成年人就用这句话来做什么？哇，医病啊，因为他受鞭伤我们就得医治，那这句话真正要告诉我们是什么？有这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当然是因作，因为病都是从什么？从罪而来，那圣经里面旧约神说什么？神要医治我们什么？被盗的罪，所以被盗的罪神要医治我们，那病痛是从这个罪而来的，就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那个罪进入世界的时候呢，死亡自然也来到，所以这样的一种的病痛呢，就带入这样的一种的死亡，所以我们需要他的鞭伤呢，让我们得着医治，但更重要是医治我们被盗的罪，亚当夏娃被盗的罪呢，神要对付，神要医治这个被盗的罪，被盗的罪之后呢，我们也同样的要求医治我们肉体上所犯的这个罪，犯罪，所以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就有带出这样两个很重要的意义存在，更重要就是我们被盗的罪，所以当我们在认罪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求神就帮助我们，你受的鞭伤让我们得着医治，医治我们被盗的罪，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到神面前，降服在神的真理的里面，他说真理必叫我们得着自由，让我们能够离开这个被盗的罪，那同时呢，我们要求神医治我们肉体上的这个罪，肉体上的罪，那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肉体上的病痛呢，有时候是因为罪恶而来的，所以我们在认罪的时候呢，思想的时候，这个病痛的来源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是否是因为我犯罪的缘故，以致使到我得了这个病，所以我们都要这么想，因为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被盗的罪，被盗的罪所带来的一个负面的影响，然后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以前好像迷路羊，如今却归到我们灵魂的，所以呢，功效上让我们在义上得以活，得以活，而且归到我们灵魂的牧人监督，这个监督为什么彼得这边用监督呢？监督就是管理的意思，那我们就归回到神那边，让神来管理，来带领治理我们的一生，这个监督，神的保守，因为我们都在神的这个监督的里面，我们得蒙神的这个看顾和保守，什么问题吗？回应体贴圣灵，不是体贴肉体。体贴圣灵是说，因为当我们信的时候呢，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内住在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在一个什么，好像就是彼得前书开始的时候讲，第一章，我们第二章开始讲，就像一个属灵的婴孩，那你需要喝灵的，你生命你要长大，成圣不是一日我们就可以完全成圣的，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是完全成圣的，我们还是在那种的阶段的里面，我们要学习，那既然信主了，保罗都说你们从前是放纵肉体的事，如今我们不是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像一个出生的婴孩，你要爱慕那个属灵的灵奶，你需要神的一个话来喂养，那么圣经里面一样，一书五章就告诉我们，圣灵就是真理，那真理就在我们里面，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成我们的保惠师，保惠师做什么呢？有几方面，第一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圣灵就会常常为我们不住的祷告， 用破布团去为我们代求。还有呢，我们的大祭司在天上也为我们代求。那在地上我们怎么样呢？有圣灵内住在里面，成为我们的保惠师。保惠师的意思就是说保护者还有劝勉者。哦，所以记得吗？罗马书的第七章的时候，他就讲什么？保罗说什么？我真是苦啊。为什么他苦？因为我里面有两个力在增长，一个力叫我要去做好，另外一个力要把我掳去，让我去犯罪。他说两个力在我们里面增长，哦，这样的一个力。所以使徒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你要顺服什么？生命的力，而不是犯罪的力。我们不要做罪的奴仆。所以保罗说，我在心里面我都是苦啊，因为两个在里面增长。怎么得胜呢？靠着耶稣基督。怎么靠着耶稣基督呢？我们常常思想主的话。怎么思想主的话？那圣灵就让我们什么？常常想起主耶稣的话。那如果你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耶稣的祷告里面就说，求上帝保守他们在主里面合而为一的心，也求主保守他们，你的真理能够叫他们什么？成为圣洁。因为你的真理就使他们能够成圣。所以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呢，用神的道来洁净我们。所以就在你成长的过程的里面呢，你需要圣灵常常每一天的引导。所以每一天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什么？上帝，我今天要面对一天，当我打开这个家门之后呢，我不知道我碰到谁，我不知道接下来会今天发生什么事，哦，我不知道我会遭遇到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呢，我把一天都交在你手中，哦，那今天的面对着这一切，但是求你保守我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所以圣灵每一天就光照我们引导。怎么光照我们？光照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让今天神的话语就来引导我们。今天上帝要对我们说什么？圣灵的光照。那圣灵的引导就每一天你要面对的什么人，你要做什么事，你要讲的话，甚至是你的思想，你的一切都要在圣灵的引导跟保守之中。所以他就是我们的保惠师。所以圣灵就内住在里面，永远不会离开，哦，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成为每一天的帮助，哦，那我们就能够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你们生命就能够长大，哦，但是使徒告诉我，你不要只喝奶嘛，你应该要吃干粮，哦，所以如果一个 baby 到了十岁还是喝奶不吃饭，就长不大了，哦，所以你到了一个某种程度，你要开始给他吃什么干粮，哦，这就是保罗使徒们劝勉我们的，生命就要这样的一种的长大，哦呀，然后怎么长大呢？需要回到神自己的话语的里面，呀，五章，对，啊，对。不能承受的国之辈，因为这些，如果你严格上，你看启示录是真的是不能够晋升的国。我们看刚才加拉太书五章之后呢，我们看这个启示录，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的第八节，第八节，第八节到第八节，我们翻到一起来念，启示录的二十一章来请。淫乱的，这是什么？第二次的死。如果你问我加太书讲的那些人得救吗？我说按照这个是不得救，说谎的，连说谎，为什么说谎上帝都不喜欢？上帝憎恶的有什么罪？箴言书第六章，你看上帝所憎恶的那个罪有几样？有七样，哦，耶和华所憎恶的六样，还有一样是什么？那第六章的十六节到第十九节，翻到我们一起来念，请。耶和华所憎恶的有吗？箴言书六章的十六节到十九节，来请。说谎的蛇，弟兄不分真的人，弟兄当分不分真的这些人，哦，这是上帝所恨的。所以你说谎言没有什么啊？如果按照怀的程度，跟启示录所看，跟这边所看，神是很真的。为什么呢？哦， 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嘛，对不对？所以这些的呢，神都不喜悦。那按照这些淫乱啊，这些谎这些东西呢，那按照启示录所讲，这个是什么？第二次的死，就是这些作恶的这些都要被扔在火里面。但是我们会有犯这些吗？哦，我们会吗？我们会，但是我们要很小心。但是你有圣灵的宝会是内住在你，圣灵的宝是就要做里面，成为什么？生命的力一直就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以犯罪，你不可以犯罪。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这个就是你要学习怎么去敬畏神，敬畏神的当中，你学习操练顺服。所以当你顺服圣灵的时候呢，无形中你就是在敬畏神。你在敬畏神的当中，你就建立一种什么圣洁观，你的圣洁观就在那边。因为神说，我造你们，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要我们也成为圣洁。你就在那种的顺服当中操练你对神的敬畏。你对神有敬畏的时候呢，也同时在神的圣洁上有份。为什么呢？我们就不那么容易的犯罪，看见吗？都连带关系在一起的，都连带关系。所以我很喜欢雅苦尔的那一个祷告。雅苦尔祷告什么呢？他我死之前我求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箴言书三十章，我们看一下哪两件事情他的祷告。箴言书三十章哦，第七节哦，他说我在还没死之前我有两件事我要求你的。求你什么东西哦？求你在我未死之先，你不要不吃不给我什么？求你使什么虚假跟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你看他在这两个里面，第一件是什么？求你叫谎言离开我，因为这个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第二件是什么？叫我不贫穷也不富足。为什么？免得我富足就忘了上帝，不敬畏神，也免得我贫穷我去偷窃，也叫神的名得不着荣耀。看见吗？那这个就在敬畏神跟这个里面呢，都是连带关系在一起。这是雅苦尔的一个祷告呀，哦呀。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提的，这是做是使徒们劝勉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应当要怎么样。第一，所以你知道了，哦，二章九节你的身份，哦，我们蒙召原是为此。为什么？我们是蒙神拣选的，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耶稣里面选召了我们，哦，怎么选召我们？我们很好吗？我们没有，因为保罗说什么？我们原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叫我们什么？活过来，都是神的一个恩典选召我们。那我们蒙召是为此，是为什么？因为你是被拣选的族类，你是圣洁的什么？哦，国度，君尊的祭司，哦，是属神的子民。既然这样，我们在世上就应当怎么样呢？我们应当如此的行，哦，因为耶稣基督也为我们受过苦，他的顺服也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敬畏神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此，在这样的一个世上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应当过的是什么样？哦，为主而活的一种的生活。所以当时的信徒是如何，今天我们也一样，哦，所以他们受的苦难，今天我们没有比得过，我们比不上他们。但是我们也有这些苦难吗？有，刚才所提的工作上所面对的这一切，哦，同事之间的相处也有，哦，那还有在家里面，如果你信主的话，你家中是不信主的家庭，可能从父母而来，兄弟姐妹之间的那一种的，哦，这些。所以耶稣都说了，我来的不是叫你们太平，而是叫你们动刀兵。为什么？哦，就是因为这样，为信仰的缘故，我们会受到的一种的迫害，哦，迫害，这些我们都会面对，哦，这些，哦，但是我们要怎样？不是去逃避，我们如何去面对？哦，所以做假账，你要怎么样去面对吗？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如何去来面对？如果真的是需要这样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祷告神，神为我们开路，可能真的神就不要你在那个工作的岗位里面，哦呀。但是其他的方面我们应当怎样？我们不是要求老板对我们好，而是要求什么？神啊，你让我在工作上让我能够忠心，不是要求人对你怎么样，而是要先求自己在工作岗上先忠心，哦，谦卑，这些上帝必叫我们什么？升高。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使徒们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教导。所以对当时的基督徒，他们所面对的是那种逼迫逼害的情况里面，他们所要的生活的行为上的一种的见证。那今天呢，我们在舒适的环境里面，一样的，上帝的原则没有改变，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些，那我们不要从加拉太书五章里面所讲的这些恶事的里面，那我们不要去学习，那我们要在神的圣洁上有份，因为我们是什么？蒙召原是为此，是神的选民，圣洁国度，君尊的祭司，好吗？要、yeah. 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还有两分钟。什么问题吗？好，没有的话，何冰带领我们做接受祷告好吗？来，
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主，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我们用餐以后，我们可以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坐下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满心感谢你，因着你启示了使徒彼得，来把这个彼得前书写下来，让我们得着利益，让我们学习我们在世上我们生活，我们并不要求别人能够对待我们怎么样，而是我们能够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我们忠心，我们做好我们的本分，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把我们的事情做得最好。祈求主在我们每天的这个道路上，跟你行走的这个道路上，主，你保守着我们。我们知道这条路不平坦，我们知道这条路充满着挑战，可是主，你与我们同在，主，你的道与我们同在，你的道使我们圣洁，你的道可以洁净我们。祷告祈求主继续帮助我们，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能够有一个好的见证。主，也保守我们接下来回家的道路，能够继续在接下来的这一个星期，主，我们继续在我们所处的地方、工作场所、家庭里面，我们做光做盐，保守我们，听我们的祷告，一切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